那么现在讲第二个是共破，他们前面是这个比过现是共破分二，前面是分开破的，现在是合在一起破。共破分二，一以理正而不合理，二以教正而不合理。首先讲第一个呢，以理正而不合理。那么以理正不合理呢，上次的这个讲义的科判当中呢，它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这个不思坏名言的涅槃，不思坏涅槃，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的。此处呢是以理正而不合理，从这个方面呢侧面不相同。来去的来去轮回法，来假立缘起，非假立缘起是名言涅槃。那么如果按照上师的这个科判来观察的时候呢，对方就认为前面你把有司法的涅槃也破了，把无司法的涅槃也破了，像这样的话，如果你把涅槃破掉了，你还是是不是佛弟子？那也就是说呢，如果是佛弟子一定要程序涅槃，因为呢佛陀获得了大涅槃，很多罗汉获得了涅槃，然后你自己呢也是把涅槃作为修行的目标，所以如果你把涅槃破掉之后呢，你还是佛弟子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给中观宗发了这样一种过失。那么中观宗呢，就实际上就是一方面我们就说这个过失对中观宗根本就发不了，因为中观宗在讲这个涅槃不存在，是圣意当中讲不存在的，说圣意当中呢就没有任何可以安立的法。但是呢，如果为了就说是这个避免对方升起不必要的邪见，为了引导他去向于正确的之道，所以也有必要做个回答吧。啊，就从世俗面的角度来讲这个回答，就这个方面的面当中呢不失坏这样一种涅槃的。来去轮回法，来假立缘起，非假立缘起是名为涅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地方讲到轮回法，它就是属于假立的法，属于缘起的法，非假立缘起的法就叫做涅槃法。那这个方面要做解释。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就讲什么叫做假立缘起呢？来去轮回法就叫做假立缘起。为什么来去轮回法是属于假立的法，是属于缘起的法呢？因为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来来去去，来去就说是来此处投生，然后死的时候就去彼界又投生，所以说像这样来去来来众生在就是说轮回当中不间断的投生，来来去去投生呢，把这个就安立成轮回。那么这种轮回就是个五蕴的从此到彼，这个来去呢它是这样一种假立的，这个来去就相当于和上下啊，和这样一种这个左右啊等等一样，它是互相关带的法，互相关带的法它就一定是假立的法。所以说所谓的来所谓的去这两种呢，它是一种假立的法，没有一个真实安立的。因此说来去的这个轮回法它是一种假立，来去的轮回法也是一种缘起法。那么什么缘起法呢？就依靠这样一种前世的五蕴，然后呢产生了后世的五蕴，像这样的话它实际上是一种缘起，或者五蕴的本身它是一种缘起法。所以说因此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来去的轮回法就是假立的法，就是缘起的法。那么后面两句呢就稍微就要转个弯，非假立缘起是名为涅槃，非假立的法，非缘起的法，这个叫做涅槃的法。那我们从字义上呢，好像就是是不是和中论的思想就说矛盾呢？因为中论的思想就是说，哦，一切都是假立的，即就是说它是假立的缘故，它是缘起的缘故，所以说才是一种这个涅槃的法。它是一种，因为这个假立的法就是不存在的，缘起的法是性空的，应该把假立和缘起的这个特征安立在于涅槃上面。那么为什么此处说非假立的法是涅槃，非缘起的法是涅槃？那么是不是中观中突然就说？哦，好像是这个非假立的法，非缘起的法是实有的法，涅槃是不是又转变成实有的法呢？此处的非假立非缘起不是实有的意思啊，不是实有的意思。那么从字面上看呢，非假立当然是实有了，非缘起当然是实有了。那么好像从字面上看，就是涅槃变成实有法，但是此处的非假立非缘起不是指实有，我们的这个理解不要落在实有上面。那么落在哪个上面呢？因为前面这个已经把这个轮回法，你前面不是来去轮回法来假立缘起嘛？所以说什么是假立缘起的？在这个颂词当中，它的特定所指，这个所谓的假立缘起就是指轮回。所以说假立缘起就是轮回。那么我们把假立把第三句当中的假立缘起换成轮回，那就很好解释，分非轮回就是涅槃。所以说从这方面讲，我们说涅槃存不存在呢？涅槃存在。那么涅槃是什么呢？非轮回就叫涅槃，就是说你只要把轮回灭掉了，这就叫涅槃。所以说此处的非假立非缘起不要理解成有时 啊，不要离之九十，因为它每个地方场合不同，它使用的这样一种语式啊，使用语气的方法也不同。所以说，如果我们直接用这个直接理解的话，非讲原因就应该是实有了，中国人不可能成就实有。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主要是第一句、第二句已经讲得很清楚。第一句、第二句是来去轮回法来假立缘起，所以说假立缘起就是指轮回而言的，就是指轮回而言。那么非假立缘起就是讲非轮回。排除了轮回，舍去了轮回，在名言当中就把它安成涅槃。所以说我们说对方不是说你释怀了涅槃吗？你不是佛教徒了吗？我们说我们是佛教徒，我们程序涅槃。然后在什么情况下程序涅槃？非轮回就叫涅槃，只要能够把轮回心灭就叫涅槃。所以说我们就说在圣经当中，而不是在圣经名言当中呢，我们也程序涅槃的。只要你把轮回，把这个不管是你的分段的生死轮回也好，还是变异的这样一种生死轮回也好，把两种生死轮回都灭掉，就可以分别安立暂时的涅槃和究竟的涅槃。所以说，我们是可以就是说通过心灭轮回的显现而安立涅槃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不失坏。啊，就说是名言的那个是从这上面讲的。然后理证不合理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莫不如去的科判放在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讲到来去轮回法来假立缘起，非假立缘起你是没有涅槃，解释方式和前面一样。那么就说解释完之后呢，我们就说对方想要通过有舍法这个理证呢成立缘起，成立涅槃，这也不合理。对方要成立通过无舍法的方式来成立涅槃也不合理。那么实际上就有舍和无舍都不能够真正的符合这样一种所谓安立涅槃的根据。所以说呢，以理证 你通过有舍法来安立涅槃也好，通过无舍法来安立涅槃也好，都不合理的。那么这个方面的涅槃是什么呢？我们说从缘界角度来讲，所谓的涅槃就是非轮回，不是轮回的法就叫涅槃。但是这个所谓的涅槃呢，也不是有时也不是无时，它的本性是离系的。在这个名言当中呢，啊，就是说不是轮回的这个角度可以安立成涅槃。所以说中观中安立的这样一种理证和对方安立理证是不相合的，完全不相同。这方面以理证而不合理，主要是针对对方认为有时无时的这样一种是涅槃，这个方面不合理，而树立了一种中观中自己的名言当中一种涅槃的一种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概念或者一种这样案例的方式。咱们讲第二个科判是以校正而不合理。校正而不合理呢，从这样讲，如佛经中说断有断非有，是故之涅槃非有非无。那么就是说佛经当中已经讲了断有断非有，是故之涅槃。像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佛陀说呢，怎么样才能获得涅槃呢？也不能够以有的有时的方式去获得涅槃，也不是通过非有无时的方式获得涅槃，只有断除了有时，断除无时之后呢，才能够获得涅槃。这个是佛经当中佛陀亲口说的。是故之涅槃，非有亦非无。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所谓的涅槃的本体呢，是一种非有亦非无的状态。非有非无不是另外一种执着的方式，而是说断掉了有和无的这样一种状态，一种离系的本体。但是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下面在讲第三遍的时候。啊，尤其是第三不是第四遍的时候呢，就是讲到的这样一种非有非无嘛。第三遍是亦有亦无，第四遍是非有非无。那么在讲这个第四遍的时候，它也有一个非有非无。我们说这个非有非无和此处的非有非无当然不是一回事情，它就是说词义上是相似，但是意义上啊，就说是这个差得很远。四遍当中的非有非无，它是把这个既非有也非无当成一种存在的方式。也就是说它的本体是存在的，那么怎么样存在呢？是以非有非无的方式存在的。就前面就像前面我分析有涅槃是本体是有，只不过是以有时的方式存在，无时的方式存在一样。所以非有非无呢，像这样的话，它是不是说什么都不存在叫非有非无，而是说呢这个法是存在的，以什么方式存在呢？以非有非无的方式存在。所以这个是第四边的细论当法。那么此处我们说非有非无呢，就是说有和无都不存在，它是离系的状态，就叫做涅槃。它没有一个本体，没有一个本体，非有非无的缘故，无有本体。他说它的重点是落在没有本体上面，和就是说是四边当中第四边当中的非有非无，它是不一样的。它的总原则就是前面我们讲过了，一个是它的本体程序，中观中程序它本体是没有的，是吧？这种没有是非有非无的离系的。那么就是说第四边当中的非有非无，它的这个重点是有的。有本体，那么没有有本体的方式是非有方无的方式的存在。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在很多地方都会遇到的，到底是怎么样的安立呢？就是关键问题在于中观中它一概的从始到终对它的这个一切万法的本体都从来没有承认过， 我们要把这个重点抓住，就容易理解中观中的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中观所破的对方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非有非无啊，出现这样一种有是无是的这个概念。但是呢，我们就说它有一个它的这个总原则，它的总原则是有本体的啊，是有本体。所以说，一个是在无本体上面讲非有非无，一个是在有本体方面讲非有非无。所以说，二者之间的差别，通过这样一分析之后呢，就非常明显，我们就不会再搞混淆了。到底什么这个中观中的观点，还是对方的观点？实际上，我们就说把它的总原则抓住之后呢，中观中一概程序是有的，一切都是没有本体。那么就是我们中观中所破的对方呢，一概都是有本体的。如果它程序无本体和中观中一样，你何必破它呢？所以不需要破它的。为什么要破它？之所以要破它，就是因为它程序这个法的本性性是存在的，才破掉它。就把这个分清楚之后呢，在破的时候也是这个不会有疑惑啊，就可以一破到底，真正的抉择好中观中无二无别的究竟实相的状态。所以要此处是以校正说明呢，如要获得涅槃，不能够程序有误啊。今天就讲到这里。